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下的清晨，早上的7:31，我们在阳光当中，又或者是在微微的细雨当中醒过来了。现在我们又一起在空中相会，真是美好。这是新的一个星期，新的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5月13号星期一，早上好。哎，我是文慧。说到这儿，你们可能在猜，哎，万峰老师的狮子吼为啥不出现呢？他出现了，他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出现了，大家跟万峰老师打个招呼。他呢，这两天休假，所以呢，就让他好好休息吧。那么今天是不是又要开盲盒呢？是的，今天是谁跟文慧在这里搭档，和大伙儿一起共度这60分钟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哈哈，过了3秒了，大家猜到了没有？拆盲盒啦，是谁呢？好，我先公布啊，那就是杨天成老师。天成老师在哪儿啊？那现在呢，我请大家呢做一件事情好吗？那就是呢，天成老师呢，他到了，可是呢，他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文慧就告诉他，赶快去处理那件事情吧，那件事情要紧，因为呢，我一个人呢，可以在这里，有很多人陪着我嘛，对不对？所以呢，先让他去处理要紧的事情，之后呢，再回来跟我们大伙儿一起呢来做这个直播节目。好了，请大家代祷，那就是天成老师的手机刚刚在来电台上班途中就掉了。大伙儿可以想象他手机掉了多麻烦啊。可能就是在巴士上，然后呢，这个男士们很喜欢呢，也习惯把手机呢就放在这个裤子后边的口袋里插在那儿啊。那今天的天成老师呢，一方面他瘦了，另外一方面他那个口袋啊，裤子的后边的口袋呢，比较大，比较浅，所以呢，可能就是这个行动之间呢，手机滑出来了。那么现在他马上要跟这个公交车，就是巴士公司方面呢做个联系。那你知道手机上面绑了好多的卡啊，所以呢他现在也要赶快去把那些卡呢给断了。因此呢，请大家呢就是为天成老师能够顺利的办好这些事情，最好就是有人捡到手机然后呢送还过来，这样天成老师呢就可以省去很多很多的麻烦。那所以请大家呢为天成老师呢这件事情祷告，这个是不是很要紧呢？所以文慧呢就跟天成老师说，你赶快去做这些事情吧。那我会跟听众朋友跟我们的家人讲的，大伙儿呢待会同心为你祷告好吗？好，所以现在我们很简单的为天成老师这件事情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个时刻我们同心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施恩怜悯天成老师，因为他刚才在来公司的途中，他的手机掉了应该是掉在公交车上，主啊，他现在要跟公交车公司呢做一个联系，也希望有人捡到这个手机能够归还。主啊，我们将这件事情交在你的手中，你知道手机在哪里，你知道他被谁捡到 啊，主啊，我们就求你啊，掌管整件事情，也安慰天成老师的心，让他不要焦虑。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这个回归正传啊，我们今天呢，星期一，我们继续呢，会在节目当中呢，一起灵修，一起学习《圣经深度行》十三讲。那么就是讲到耶稣的家谱。诶，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耶稣的家谱，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好，在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诶，谈一个呢，在网上的现象，那就是呢，你知道在网络上呢，不知不觉我们都会陷入文字讨好症，听过吗？文字讨好症，哇，这是什么症啊？真是千奇百怪，什么情况啊？诶，你跟我可能都有这种情况哦。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一起查考本周金句，出埃及记三章八节，请你记下来，出埃及记三章八节。那最后有什么带导的事项呢？请丢上来啊！如果您在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冒泡的话，可以丢上来。那么最后呢，我们就一起同心的纪念祷告。哇，谢谢大家呢！我看到一排刷板，阿们，是的，那希望天成老师呢，一切顺利。待会我们会听到他声音的。哇，我今天很有气力嘛，敲这个铃铛敲得好醒啊！那诶，天成老师进来了，找到手机啦，哇，找到手机啦，天成老师来做个访问，找到手机，
原来我自己跟自己在玩呢。
啊，没有丢啊，
我藏在书包里藏得太好了
啊。那我们要为天成老师感恩，第一，第二，要为天成老师的记性祷告。天成老师，
因为我早上就是看完了手机以后，就可能放在那个兜里里面还有个兜。
哦，因为你习惯是放在口袋吗？还是放在兜里？
因为我那个屁股兜嘞比较浅，啊，我就放在，我怕掉下去，
哦，
所以可能顺手就放在那个里面那个小袋子。
哦，所以换句话说呢，你还是有警觉的，知道那个口袋比较浅，所以呢就先放在这个兜里。但是兜里
是没有经过大脑的。
哦，没有经过大脑。
对，然后那个手自动的在动的，
然后就放在那个兜里头比较隐秘的地方。刚才找的时候没找到。
对，
哇，然后就一惊一乍。
因为我的手机是关掉的，所以你打电话给自己是听不到声音的。
哦，所以你就以为这个手机丢了。哎呀，太好了，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啊，以为，然后呢，哇，像这个我们说啊，好像看不见前面，瞎了眼的小鸟这边乱飞乱扑腾，哎，结果祷告心静下来了，哎，上帝就提醒了，然后也很顺利的就找到了啊。所以谢谢大家同心祷告，你看，
对，谢谢大家为我祷告。
哎，好的好的，那我们还是要说回我们今天要做的健康小科普，那就是呢，哎，告诉大家，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我要告诉大家，我昨天晚上睡得不错，但是就在黎明之际呢，哎，很早就醒过来了。
黎明之际就是天刚刚还没有亮的时候。
对，要亮不亮的时候呢，我想大概四点多五点多，我是凭外边的阳光啊，因为我的房间有窗帘嘛。
那个时候还没有阳光，只是余光。
哎，就是那种我们说夕光啊，就是晨曦的夕光啊。
我是五点钟醒的，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点亮了。
对，所以我
猜，如果你还没有亮的话呢，可能三四点钟。
就是天蒙蒙的，蒙蒙亮的那种情况，所以我猜是四点嘛。那就真的是再睡回去呢，就有一点呢，好像脑袋已经醒了，只不过呢，有一点这个要开机开的有点困难。那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说过啊，如果你半夜醒过来怎么办呢？那半夜醒来呢，我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很习惯做的，就是开手机，因为手机都放在这个
旁边。
对，那现在 大部分都看手机，以前就会看闹钟，哎，现在手机也有闹钟嘛，所以一定开手机，然后呢就看现在几点啦，然后也会算，哎，距离我要起床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啊，哎，专家告诉您这样呢会增加压力，所以最好克服好奇心，哎，干脆呢就不要看时间，同时呢也不要看手机，因为研究证实呢手机屏幕散发的蓝光会向我们的大脑发送干扰信号，导致呢昼夜的节奏啊，那个我们的那个节奏啊会混乱，然后呢醒过来之后，你还看这个时间，你的头脑已经开始紧张了，
开始思想我到底什么时候起来，
对，还剩下几个钟头可以睡觉，你还顺便刷一下手机，那就会让你的头脑更加的兴奋，难以再回到睡眠状态。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哎，我只是看了一眼，哎，外边的，因为真的会很习惯就看看嘛，哎，好像天蒙蒙亮我就知道四点多还不到五点，然后呢我真的是避免自己看手机，接着翻个身再睡，不过坦白讲真的睡得不太好，不过至少之前我都是睡得很好的啊，所以今天就告诉大家，不管昨儿晚上呢你几点醒来，以后千万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不看手机。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论到最能考验基督徒品格的事，其中一项是面对别人背着我们，甚至当面说我们坏话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做出回应。面对恶言那刻骨锥心的考验，最能看出我们是纯金还是只是镀金的铁块了。圣经提到耶稣基督被骂不还口，只将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耶稣为我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面对纯粹出于恶意的坏话，保持沉默并将自己交给上主，是我们可做的有效回应。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世上面对困难有忍耐，没有抱怨，不轻易发怒，他坚持忍耐。耶稣教导我忍耐到底，因他如此爱我，学习耶稣的忍耐到底，活出上帝生命。
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老师早上好。
怎样？
没有，我就觉得你好像呢把一天的精力呢都用在早上
好。第一句
起床起床起床床，
我们就让清贤老师带着小吉他在这里呢弹唱60分钟。
60分钟吗？
对呀、啊、你下午做那个什么、
那个才6分钟而已、啊、
起床起床起床床。
早上好，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不开心不愉快丢掉吧。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起床起床起床床，
早上好早上好、哎、听众家人早上好，
新田
老师
早上好。对，你讲了那么久终于把名字讲出来了。
起床起床起床床。
那么今天呢有我，我是谁呢？是文慧，
还有我杨天成。
对啦、
早上好，
天成老师，好久不见啊。
哎，没有好久不见，
在节目中
啊。节目中，
对，
Come on， 线上今天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快起床啦，太阳都晒到屁股上啦。
快起床啦。不过我相信呢，我们很多很多的主内家人早已起床啦，很早很早啊，像杨保罗弟兄啊，像张元斌弟兄啊， David Parker 啊，陆音飞弟兄啊，哇，信望爱啊，还有我们的王弟兄啊，他们都是很早啊，大概5点多就已经呢冒泡在同行频道、
而且很主动的发言啊，主动的 互动啊。
对，一排的一刷一排的早上好啊，所以很多人都已经起床了。那么现在呢收听的情况怎么样呢？也可以呢冒泡告诉我们收听的情况怎么样啊。那如果呢收听不顺利，也希望你忍耐忍耐。那就像今天呢我们所读的经文，罗马书12:19，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诶， 这节经文呢，哦，我觉得真的很棒啊，很好，感谢神的怜悯。为啥呢？因为刚才呢就看到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就是西边小路，哎，我们的这位老师呢，我们知道他在学校任教啊，教英文跟数学。那么之前因为他不肯呢让学生呢就是作弊，校长希望提高大伙儿的这个什么成绩啊，平均的，
就是用一些手段，
对，
让他们考试，
对。但是呢，我们的西边小路呢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做的，因此呢就引来很多的很多的批评啦。他刚才说呢，他发现呢也可能有其他的同事呢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不配合呢有一些意见，有一些批评。另外呢，他也发现呢自己的肠胃呢常常胀气，所以我就想到呢，哎，这一节经文真的是要送给我们的西边小路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也就是呢，哎，不要去计较。为什么呢？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要记住神掌权，我们更要记住神鉴察万事，神参透，或者说鉴察也明白，完全的知道每个人的心思意念。
其实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去争辩，想去把问题解决，但是你发现越来越难，除非我们的焦点放在主的上面，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嘛。
对啊，我觉得天成老师您说的很好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眼光啊焦点就放在我们所面对的那些挑战，譬如说呢在背后批评我们的，说我们，毁谤我们的啊，心里头就会很多的怒气，也一直在想怎么样回击，那又或者是呢那些事啊我们怎么处理。但如果我们把焦点呢放在神身上，你就会发现神给你智慧，你也会发现哎，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对不对？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把焦点转移的时候，你发现你就不会再去争了，心平气和的去面对了。
我本来担心呢西边小路呢哎要去吃早餐了，有没有呢听到我们灵修的经文呢，有没有听到刚才我们的分享呢，西边小路呢马上冒泡了，他说呢阿们，谢谢老师啊，
对，多多为你祷告。
对啊，所以记住啊，就是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想这里呢不是那种哎呀神一定会报应，你会得报应的，神一定呢会惩罚你，不是的，而是我们学习呢就是倚靠神，把事情交在神的手中，然后一步一步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啊，这是一种交托，是一种信靠，也是一种敬畏神的心，因为记住我们是神的人啊。好，早上的7:52，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啦，圣经深度行第13讲。
进入福音书，广度鸟瞰，深度挖掘，认识耶稣生平。圣经深度行，深度行。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会和大家谈谈有关耶稣家谱的话题。我们会分两次和大家介绍有关耶稣家谱的信息。在犹太人的传统中呢，当要记述一个人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往往呢是从记述他的家谱开始的。这样做呢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所要记述的这个人。那马太和路加呢也沿袭了这个传统。新约圣经四福音书中呢记载了两份有关耶稣的家谱，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1:1-17和路加福音3:23-38。这两个家谱为我们学习四福音以及耶稣的生平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可是呢，由于家谱的记载非常的繁琐，看起来呢又很乏味，所以呢，很多时候平日的读经中呢就会去选择忽略它。 那这就会影响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对圣经全面的了解。毫无疑问，家谱在以色列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太福音记载的家谱，为要见证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君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按原文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一节是这样写的，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马太呢，开宗明义指出耶稣君王的身份，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旧约时代所应许的弥赛亚君王。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提到东方博士来朝拜耶稣，在第三章呢又提到开路先锋施洗约翰。通过对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描述呢，显示了耶稣基督君王的身份。马太记载的耶稣家谱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呢，是从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开始，这与马太的写作对象是犹太人密切相关。第二呢，马太记载的家谱包含三个十四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显然这个是一个约略的数字，这三个十四代是精简扼要的说明，因为十四就是二乘以七，是完全数目的再加倍。而当路加为耶稣写传记，论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呢，他就将耶稣的家谱溯源到普世人类的共同祖先亚当，为要凸显耶稣与全人类的关系。路加所记载的耶稣的家谱与马太的非常不同，它的不同之处呢，其实也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一点。马太福音的追溯是由约瑟的家谱去确定耶稣的身份地位，以此来印证他是大卫的子孙，承袭了以色列君王的体系。而路加福音则从玛利亚的家谱来证明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他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更是亚当的后裔，是上帝当初应许赐给世人的女人的后裔。因此呢，耶稣是从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神的信实实在是令人敬畏，因此啊，耶稣才有资格作为人类的代表，代替人类承担罪罚，做我们的救主。诚如在圣殿中的老西缅，当他看见婴孩耶稣的时候所发出来的欣喜祷告，他说，主啊，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可见路加所关心的是普世万民，所有亚当的后裔子孙都是神所爱，是耶稣所要拯救的。无论是路加记载的耶稣基督的家谱，还是马太记载的耶稣基督的家谱，他们之间呢，一起形成了最好的合作伙伴，使得两份家谱呢相辅相成，更加完全地展现了神的荣耀与信实。愿主带领我们看见并明白，神透过马太、路加所记载的这两份耶稣基督的家谱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2000多年前，耶稣来过世上，留下了许多教训事迹，这一切都记载在福音书。但你是否能明白其中的启示，掌握其中的真理准则呢？欢迎和我们一起进入新约，展开一段圣经深度行。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5月13号，2024年星期一。那么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8:04。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呢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那么今天呢，狮子吼爵士武功呢，去旅游了。
嗯，
那所以呢，万峰老师，但我看见他仍然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的冒泡。那么在文慧旁边的是天成老师。
对对，
哎，大家早上好。那非常开心啊，看到好多呢没有冒泡，或者是呢比较少冒泡的，哎，今天早上都冒泡了，像是呢易兴隆弟兄，那另外还有凤珠，那还有呢我们的刘智慧弟兄。哎，不过呢刘智慧弟兄就特别提到呢，他就是有伤风感冒啊，那文慧建议就是呢可能要喝一点姜汤。好，那再接下来呢就是呢齐安他冒泡了，因为他听到呢西边小路我们的老师呢说呢肚子胀气。那齐安有一个老方法也在这的告诉大伙儿，就是呢在距离呢我们的肚脐中心一节手指啊，你按着这个肚脐，然后呢一节手指这个大概这样的一个外围这样的一个圈呢涂一点清凉油，就可以缓解肚子胀气的问题。
嗯，用手慢慢的揉一下。
对对对，我本来对，我本来想说，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会涂了之后呢再慢慢的揉揉啊，要慢慢的，因为你肚子在胀气嘛，对不对？好，也谢谢我们的清风笑，他把我们的诗歌呢歌名点出来了，就是呢耶稣的名。另外呢他也把歌词呢都贴在第五空间了。好，谢谢我们的清风笑。那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呢说一说，就是现在大伙儿您都在做的事情，就是上网。
嗯，对
不对？
上网用手机啊，常常是。
对对对，现在同行频道
互联网啊，
对对对，第五空间大伙儿就在做嘛，对不对？上这个社交平台。那么在社交平台的联系互动当中，您会不会陷入了文字讨好症呢？
文字讨好，
哎，这个文字不是夏天咬你的，现在开始有些地方特别南方，
就是写的那个文字。
对对对，
文章的文字的字。
对对对，南方这几天呢很热啊，所以呢这个文字都出现了，但我们不是讲那个文字，而是我们写的文字。什么叫做文字讨好症呢？这个文字讨好症呢，就是呢，哎，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在网络中，哎，我们为了避免什么冷场啊，或者是哎，有一些好像大家讲的有点沉重，有点严肃，又或者是我们希望能够呢传递一下友善。
嗯，因为你回应的时候呢，你不知道对方的表现，
对对对，
希望能对方呢能够开心一点。
对对对，又或者是哎，这件就是在谈的时候，大家在网络上不要戾气那么重嘛。
哎，我就收到，
对对，
比如说好搭
啊，对呀，
不是好了，就是好搭。
哎，对对，
嗯，
哎，
好
嘞。好，对，好，还有好嘞，或者是一连串的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对对，
就表示说我很开心
的。对，就是用一连串的叠音啊，又或者是呢，好像很俏皮的那个鱼尾词啊，这些，又甚至一些符号，或者是笑脸啊这些符号，
嗯，
然后呢，哎，你就呢，用这些来跟对方 作为那个交流互动回应对方的，
或者是什么花呀、树啊、什么 音乐之类的。其实呢，这个东西避免冷场的一种的表情，
冷场还有刚才讲的嘛，避免太过严肃嘛，或者是想表达这个自己的亲善，又或者有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回答就只好呵呵呵呵呵呵。那这个呢基本上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常规操作，被称为文字讨
好
症。那这个文字讨好症呢，根据呢一个媒体呢，他们开展一份呢覆盖就是几百人的调查，就显示呢92%，就九成以上的受访者呢遇到过有文字讨好症的交流对象，91%，都超过九成了，认为自己呢有过文字讨好症的相关行为。那现在社交软件非常普及，对不对？社交我们在媒体的社交平台上真的常常会跟我们的网友，甚至我们的朋友们，还有属灵的家人们有这样的交流。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字讨好症呢？那事实上呢，这种聊天模式呢不是只有互联网独有哦，我们线下面对面沟通的时候也会有啊。
其实人跟人有的时候呢，就会用一些的表情啊，或一些动作来表达我对你的一些的回应。其实比如说在单位里面对这个老板呢、
点头哈腰，
点头哈腰啊，
连声说对对对，好的好的，是是是，
就是其实也是一种讨好的一种表情啊。
对对，
但是我觉得很正常，就是说，比如说你正常的一种的互动，握握手啊，这种点点头啊。但如果你过于这样的，我觉得真是有一种讨好的感觉。
对，那这些线下的这个文字讨好呢，虽然没有写文字啦，但是其实就是一种讨好，那延伸到网上就成为文字讨好症了啊。不过我们怎么去区别就是正常的人际往来，好像我看到邻居我真的会点头嘛，会跟他说早上好啊，有的时候还会多问这个吃饭没，这些咱们中国人常问的嘛，对不对？见到上司啊，你真的会这个分外郑重一点跟他说声早上好嘛，对不对？
对，其实礼貌性的嘛，就是正常的一个打个招呼。
对，
但是如果你过于比如说你这个点头哈腰啊，这个鞠躬啊，这个有一点过了
啊。是是，我记得有一单新闻呢，当时呢是挺感动很多人的。那单新闻就是说呢，有一群小朋友，他们过马路的时候呢，车来车往的，他们有点担心，有点不敢过。突然之间呢，就有一辆轿车呢，就先停下来，因为其实他们那个地方是好像有斑马线，但是就是没有红绿灯。所以呢车子就开呀来来往往都不停，那小朋友胆子小嘛，所以也不敢过。那这个时候有一辆轿车主动停下来，所以后边的车也全部都停了，且对面的车也停了，小朋友就可以过了，对不对？那么小朋友呢过的时候呢，就对着那辆先停下来的轿车呢鞠个躬。这样算不算讨好？
其实也是一个礼貌。像我如果比如说车位我停下，我就是用手表示一下，一方面是我打个招呼，另外一方面感谢了。就是很礼貌性的打个招呼。
是是，
但是可能小朋友嘛，就是
小朋友就很自然的
鞠躬了。
对对，
但大人绝对不会的。
大人绝对不会。是的，好像还没看过大人有这样的新闻，但小朋友这样的新闻，当时是还上了热搜呢，就觉得小朋友好有礼貌啊，咱们祖国的花朵长得很好啊。
其实我觉得互相的，比如说你有人在过马路的时候，你自然的车就停下来。现在有些的城市就有这个规矩啊，就你必须得停，如果你不停的话可能你要受罚的。
是是，在我的老家也是啊，这个斑马线行人呢走在上边，不管是什么情况你一定要停的，不然呢就要受罚。
但香港是反过来的，人让车的。
对对对啊，
所以这是我觉得互相的。
对对，那香港这方面就需要进步啊。那文字讨好症呢有的时候呢会增加我们呢聊天的成本，耗费我们的精力，对吗？因为你真的要去想，虽然你好像呢简化了 抛个表情包，或者是呢，哎，哈哈哈哈，呵呵呵呵，或者好大，好累，好像是很简单简单回复，但其实呢，就代表你里头已经有一些的压力了，对不对？增加我们这个沟通人际往来的一些心理或者社交成本。那我就真的要让大家去想一想，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也陷入这种文字讨好症呢？文字讨好症它有好的地方吗？那么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吗？大家去想想，平时你在社交媒体上你是怎么跟别人互动的？那么你又跟神是怎么互动的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唯有你能懂我心里忧伤，唯有你能懂我内心孤单，唯有你能懂我心中的渴望，耶稣你比我更懂我自己，唯有你能看透我的内心，唯有你能听懂我的叹息，唯有你能懂我真正的需要，我所需要的就是你自己，就连我的头发你都数算过，这世上没有人能比你更懂我，每当我感到不知所措，你用双手拥抱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729，对，就这个。 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到你面前，这句话很适合良友电台的使命啊。
这不是撒母耳记下7:29吗？可是我觉得马太福音最后两节大使命更好啊。
可大使命不是7，也不是29呀。
谁说一定要7:29才符合良友电台的使命呢？我现在把这一段经文分享到13229966122，抬头729台庆。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3:8上，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令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3:8啊，上部分。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
嗯，这个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整个的第三章啊，就是给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啊。
是，
所以出埃及记的头六章不单告诉我们神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所受的苦，也让我们知道神拣选了摩西作为领袖来承担这个重担，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神所预备的地方安居。
那么第二章就记载了摩西呢头40生命的重要经历。他在出生不久就在神的保守之下呢，避过当时的法老要杀希伯来男婴的残忍计谋，得以呢死里逃生。然后呢长大以后，他有一次呢就看见自己的同胞呢被一个埃及人打，一时冲动之下呢就把那个人打死了。后来呢就逃到了米甸定居下来。然后到了出埃及记的3-4呢，就记载了摩西跟神相遇，也是他蒙神的呼召这样的一个经过。
这个3:1-6呢，讲到摩西在何烈山牧羊的时候呢，忽然看到这个荆棘被火这个烧起来了，但是呢好像没有灭掉啊，所以他的好奇上去看一看。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在这个当中来呼召他，并且表明呢自己就是那位以色列的祖先的神。
好，到了7，然后一直到10呢，神就对摩西说，他的百姓呢在埃及受苦的哀声神已经听见了，神要差遣摩西呢去见法老，将自己的百姓呢从埃及领出来。那么摩西是怎么回应的呢？
在第11-15，摩西就问神呢，如果以色列人问你的祖宗的神到底是什么名字啊，你怎么回答呢？那神就告诉他说，我就是那位自由永有的神。
到了16-22呢，神就预言埃及人呢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直到神施行奇事击打他们，埃及人呢才会释放以色列人。那摩西呢并没有马上答应神呢去承担这样重要的任务，不过呢在第4就记载了他从推脱到顺服的经过。好，这是呢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的整个背景。来，有个问题让大家呢一起来思考。
摩西一开始并不愿意来顺服神，你觉得顺服神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赵弟兄是来自山东的。
谁呀，老师好。
杨老师好。
哎，弟兄早上好。
姓王爱。
姓王爱，
哎，很熟悉的朋友啊。早上好，很开心听到你的声音呢。
杨老师。
杨老师好。
早上好。
早上好。你是哪一位啊，小朋友？
蒙恩。
哦，蒙恩。
一起来背京剧吧，我们。
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气混沌，眼美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哇，背得好快呀。
哇，我想问问蒙恩呢，你是背的还是念的？
他是背的吧。
哇，背得那么流利啊，你背了多少次啊？
好几次了。
哦，好几次了。
很厉害呀。
哇，你让我想到玛利亚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要重复重复背好几次才能够入到心里头去啊。
嗯，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今天呢，有挺多的弟兄姊妹呢，需要我们纪念他啊。那好像阿琴呢，然后还有幸福一号啦，还有呢，我们的刘志辉弟兄啦，啊，还有其他人提出来的，就请天成老师带领我们。
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力里面能够彼此的互动，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愿主你来祝福阿琴，求主来为他的女儿来预备这个同伴，能够一起来同行，也帮助幸福一号他准备考车牌，求主你能够让他在考试的当中有平安安稳的心，能够顺利的考试，也帮助西边小路他在这个学校与老师跟校长的互动的当中，求主你加添智慧能力恩典，让他学习交托主，也更是能够医治他的这个肠胃，让他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心，帮助天骄他的手机能够正常的运作，小孩子上小学能够找到合适的，能够让他顺利的进入小学学习，也帮助这个张元斌，他这个家里面遇到了干旱，小麦要有很好的收成，求助你赐下这个甘霖，让他能够顺利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收成，你也帮助这个几位肢体的身体易新龙他的肋骨的疼痛，还有西边小路的肠胃，还有刘志辉的这个感冒伤风，都求助你赐下格外的恩典来医治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身心灵上都有主你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
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简单的步就能除掉我们许多的烦恼。
真的不烦，
不烦，
不烦，
人生很灿烂，
灿烂，
我不烦，
不烦，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一点不烦，
我不烦。
让我们常常呢对自己说不，但是呢对我们的天父说好 ，yes， 我愿意。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很多的挣扎、纠结以及烦恼了。谢谢天成老师呢，带领我们呢一起为家人的需要祷告。那特别呢，纪念呢我们的幸福一号明天要考试了啊，这是他第二回考试。那也纪念呢阿琴啊，希望他爸爸明天去参加 一个聚会啊，能够呢主的爱主的医治临到，让啊阿琴的父亲呢能够从这个失去配偶伴侣这样的一个悲伤当中走出来。那也希望呢阿琴的女儿啊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让她能够呢透过读圣经明白天父的心意啊，愿意呢回到属灵的大家庭，这个很重要。其他人我相信我们祷告了，神都会一一纪念，不要忘记神记得你，神正在看顾你。好，谢谢大家呢今天星期一的陪伴，这整整60分钟，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我是文慧，
我是杨天成，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春心。